哎，朋友们，这期节目我一定要在前面说一下，这期节目是夏日纳凉特辑，所以我们会聊一些比较恐怖、比较灵异、有一些民俗怪谈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有什么叫魂啊、请神呐、出马呀、压棺呐、这种类似的民俗活动吧。如果比较忌讳这方面内容的朋友呢，可以谨慎收听啊，谨慎收听。我们尽量把这个气氛搞得没有那么恐怖啊。如果想找一点刺激的朋友，希望多多转发，多多推荐，希望多多订阅。这期节目我在录的时候觉得还行，因为人比较多。但是剪辑的时候，我一个人又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吓人的。如果认真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的话，还是有点吓人的。所以这期节目我就不把后面那些比较恐怖的东西剪到片头了，想听的朋友们还是耐心听完吧。就说到这儿吧，我们开始这期的节目吧。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哎，大家好，我是独子。
独子，今天我可太
开心了。一点
也不开心，
为啥呢？
今天我们要录制那个夏日纳凉特别节目，
就是大家讲一讲鬼故事，分享一下自己的童年阴影。
对，然后今天我们有请了我们的特别嘉宾，是
乱七乱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乱七。
然后呢，今天我们带观众录制的，我们现场来了
两万个人，
十名观众，
实名制的观众。对，
对，
好
好好冷啊。
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九个人，
我们看不到的有
在你头
上。哎，对，头上。好，就这样吧。
对，然后今天我们的那个录制是分三趴。第一趴是
一个非常刺激的游戏，海龟汤。
海龟汤的规则是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就是有一个主持人，他知道这个有一个稍微反人性的一个小故事的谜面和谜底，然后他只会说出这个故事的谜面，大家就会来向他提问，猜到这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主持人呢，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那我们第二趴是什么呢？
第二趴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童年阴影。
好可怕。然后第三趴是？
第三趴是聊一些什么江湖奇谈啊，什么都市传说呀，什么鬼故事啊，包括一些自己亲身的经历的灵异事件都可以说一说。
我操，今天来这群人真的是卧龙凤雏啊，真的是，
有的人已经披上了毯子。
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趴。因为我们观众有几位观众已经自己找好了故事，
已经自告奋勇了。
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你们好。我
怎么称呼？
我姓张。
张女士，
张姐，
对。
请讲述。
好。有一个海龟汤是这样的，就是两兄弟去吃饭，啪的一声，其中一个死了。
就没了吗？
两兄弟。
那么我们可以去问他问题，他只能回答是或不是。
两兄弟去，我先复述一下这个问题，我原本没听懂。两兄弟
去吃饭
、啪的一下，啪的一下，要啪。
啪的一下死了。
怎么回事？擦边了。
轩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自毁倾向，你这个属于是。
啪的一下，啪的一下就死了。
其中一个死了，对吧？
对。
重点是，
啪的一下，
其中一个死了。
两兄弟去
吃饭，
啪的一下。
这也理解不了了，很容易。两个兄弟去吃饭死了。
其中一个死了。
是的。
他们有仇吗？
不是。
他们都是人类吗？
不是。
吃的是重点吗？
等一下，他们 不一定都
是人
类
呀、
你猜，你猜之前先说自己的名字，怎么称呼？
我是纽约。
纽约。
纽约。
有没有可能啊？就是说，他每一个小段话的主语是不一样的。两个人去吃饭，然后他们有人去吃饭，他们捞了那种海鲜店里面的两条鱼，然后这两条鱼是兄弟，然后捞了其中的一条鱼，把那条鱼给吃了。
是吗？是吗？
你不要增加难度了好吗？
不是，主语就是人是吗？
那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问题，
不是你把
问题，不是我问你，
你问我，
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最近过的是不是好不好？
不是，我一旦
问是人吗？
是人吗？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俩有仇吗？
你要不拿个本子吧？
他说的什么？怎么回答的？
你他妈失聪了吧？你行不行啊？
我太恐怖了吧！上一句说的，现在就记不起来了，
完全忘了。
没仇，不是人是吗？
对。 那我猜一个，我猜个答案，我猜个答案。
他们两个可能不是人，是食材，是吗？
哦，那这边有一位已经猜到了，来。
你最好是猜到了。
那您怎么称呼？
柠檬。他们俩是蚊子。
对，哦，答对了，
哇，
啪
的
一声，
就是，
啪的一声，蚊子被拍死了。
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我
说
啪，啪很重要。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鼓鼓掌，大家鼓鼓掌。好游戏，好游戏。
哇，有意思，
有意思。
还有人有故事吗？
哎，这个叫一家三口。我回来了，怎么又是这些菜？都不知道换换口味。我抱怨道。但看着温柔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我还是开心的入座陪他们吃饭。真好啊，真想一直这样过下去。
学院老师第一个发问，
有人死吗？
有。
好，
谁死了？哦，
是yes and no。
爸爸死了吗？
没有。
妈妈死了吗？
嗯。
孩子死了吗？
嗯。
穷举法很厉害。那这个菜不就是妈妈和孩子吗？
嗯。
啊，
这个故事中还有第四个人吗？
嗯，
没有，
没有，没有就没有，还嗯，你好娘啊你，
嗯，
没有人要猜了吗？我有很多问题。
嗯，
吃的是真的菜吗？
不一定，
不是。
嗯，
你怎么称呼？
嗯，静静。
静静，静静姐，猜，
他是不是妻子和儿子是他精神分裂出来的人格？
嗯，
不是，
不是。
哎，
我有问题。
嗯，
你说。
妈妈把儿子炖了。
嗯，
不对，不对，不对。
嗯嗯嗯
嗯，他说这个菜，他不一定是菜啊。
嗯
嗯，你能不能把这个
是毒药吗？
嗯，
也不是，
不是。
是有人把妈妈当盘菜吗？
可以温馨一点。
是东北人吗？
可以
把你当盘菜。
温馨一点菜。
温馨一点菜。
温馨一点菜，永远的在一起。
他们三个被煮在一盘菜里。
好，你这也太不温馨了吧！这个往极端了，
行，俩人不行就三个，
都死啊！真恨不死，不是。
哎呦，这个也不是。
他们都是人吗？
是，
他们都是人。嗯，他们吃的不一定是菜。
那个菜是妈妈做的吗？
本来是。
怎么称呼？
我叫小船
啊，小船。
哎，
妈妈做饭的时候，小孩掉锅里了。
啊，吃的很开心的。
吃的很开心的。
我猜出来了，我猜出来了。他说又是这些菜，就是妈妈为了。就是讨好爸爸，然后把他们两个每天就吃一点，每天就吃一点他们两个，然后慢慢的，今天是最后一顿了。
有一丝接近，不是。
我又猜到了。
你又猜到了。
就是，每天都煮一点爸爸的东西。
温馨。
然后最后。
温馨，哎，这温馨嘛。
最后今天只剩爸爸的脑子在这里，然后爸爸说就。
缸中之脑，温馨。
用最后的理智说，
哦，他变成了 AI。
这还有科幻呢。
那应该看的
是
眼睛呀。
吗？
那就像流浪地球里的那个人一样，只在吃这一顿饭。但是
又是这顿
类似。哎，我想猜一个。
嗯，
这个爸爸有病吗？
有。
我能猜一下这个爸爸是不是有老年痴呆或者阿兹海默之类的吗？
类似，
就是这个妈妈和孩子为了让他回忆起什么东西，就一直给他做同一天的食材，然后让他去记起那天的事情吗？
不是，
但是很接近了，是吗？
他有病，
他有病。
嗯，是不是那个妈妈和孩子已经死了很久了？
是。
然后他回来吃的，他们的，就他看着他们的遗像，吃他们的祭品或者贡品这种东西。
有点。
就曾经是他做的，
类似答案是，
我好冷啊！
答案是，我直接讲答案吧。
你直接讲答案，
就是他的孩子和妻子在买菜之后出车祸了，然后就是做饭的，可能这个时间出车祸了，然后他就疯了，一直想回到这个时候，所以他每次看都是那一顿饭，所以他就是精神
分裂了。哦。
我要
服了吗？
我不服，我要搜一下。
他不服。
我有个问题。
今天最恐怖的就是你不服。来，你来一个。
来一个，你搜一个。
你搜一个。
某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有了孩子后立马杀了爱人，为什么？
怀孕以后杀
什么？怀孕有了
孩
子后立马杀了爱人，
他是一只螳螂吗？
哦，一句话解密，黑猫警长。
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螳螂。
他们都是人吗？
你识字吗？
是人 啊， 啊，我在反复的，我在入脑，你知道吧？
入脑。
嗯，我在相信这个东西。
他本来把他的爱人当做孩子，但他有了孩子就不需要爱人了。
不是。
是怀孕了吗？
是啊，有了孩子后啊。
哦，就生了孩子后是吗？
嗯，没说哦。
你看。啊。嗯。他音多高？
嗨谁嗨谁嗨谁，
扰民。
不是，
是他杀的。
他的孩子是他和他爱人的吗？
他杀了。
不是啊。
哦哦，关键线索出现了。
哎，你还有点聪明的嘛，和你在外在外面的传说不一样吗？
你好冒犯，你好冒犯。你倒是和传说很接近啊。
美貌美貌美貌，冒犯貌美。
这个孩子不是他们两个的孩子，孩子出现了以后他就把老公杀了。
这个答案好扯淡啊。
和他是这个唱高音有关吗？
不是。嗯，
杀人是
犯法的。
好。是因为情杀吗？
是是。
和他唱高音没有关系。
他可以唱女高音，这个歌唱家可以唱女高音。我给点线索吧。
他是男的。
是。
这个女高音歌唱家是个男
的。是个男的。
对。
男的怎么能怀孕呢？他老公是女的。
有孩子后，我可没说是谁怀孕哦。
他老公是女的，他爱人是女的，他爱人是女的。
对。
你看，
你怎么称呼？
我姓龚。
啊，龚老师，真的，
老公老师，
老公你说，老公你说句话呀，老公，
老公老公，嗯嗯，
你笑不合适了，不合适了，老公你快说句话呀，
你怎么说？
就是那个男的是不是不孕不育，然后发现他老婆怀孕了以后就知道他出轨了。
你是所有人的老公啊，真的是。
那他为什么说是女高音歌唱家呀？
他可以唱女高音。
他是一名阉人歌唱家。
跨性别
者。阉人
张飞嘛。
虽然是男性，但可以演唱女高音。他没有生育能力，妻子却怀孕了。他知道妻子出轨，杀了他。
听到了吗，李玉刚？你不能这样。
李玉刚，
此处艾特李玉刚。还有什么周深都艾特一下。
好好玩啊！
好好好，我们这一趴是不是暖场差不多暖到这儿了？
可以可以，
好吧。我们
意犹未尽，
意犹未尽，
还想玩，
还想玩，
嗯、
自己一个人玩去。我们下一趴就是正好今天来了挺多人。
下一趴是什么来着？
来聊一聊自己童年阴影，包括现在都没有过去的那些心理阴影。
我有，
你先说。
哇，真的来感觉了，真的。
你先说。
脑子里瞬间就想出了很多故事。
你说吧。
我小时候，
哎，我的妈！什么玩意儿？什么？咋还有这个东西呢？ Jump scare， 怎么还有 Jump scare？ 这也太低劣了，你这跟说谐音梗有什么区别？他就到这儿了，你知道吗？他就到这儿了。还有吊凳呢。
开始开始。
我小时候
说
空
经常生病。
哦，你别配音。你让他说完。
然后我姥爷，
你姥爷
就会带我去打针。这有什么好笑，你在那边笑。
我以为你老爷带你去打碟呢，你快点说。打针没什么。
然后他就会带我到去楼下的一个小诊所去打针。
哎，
就是，然后呢那个医生是个男的，
嗯，
中年的男的，
嗯，
然后呢我就经常打针嘛，
嗯，
经常生病。
哎，
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姥爷。
嗯，
他们俩就关系就变得很好。
等一会儿，这是个恐怖故事吗？
你要没梗就不要停顿了。
他跟你姥爷不会走一块了吧？
我姥爷就爱上了他。然后过了两年以后，
两年以后，
我姥爷突然跟我说，说楼下那个医生被带走了，
带走了，
带走，
就是被警察带走了。
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来猜，你们来问。
非法
行医，因为他和你老爷暖口，
你神经病。
六月从此在南京喜剧圈就
男童尽在我楼下。
不是
他非法行医，
是
他，
但不是这个原因。
哦，他做摘取病人器官。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太吓人了。我操，你要把我谜底比我谜底更吓人怎么办？
他往那个针管子里面倒芬达。是不是很吓人？你说
是，但不是。不是。
他没到芬达，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把病人给治坏了，人家告他，就把他抓走了。
有一点接近。
哦，我知道了，这个真恐怖。他跟你姥爷是一个人。
经历不是。
你直接说好吧。
他杀人了。
他杀人了。
对，
这和恐怖故事啊，确实
确实挺恐怖的呀，
确实挺物理恐怖。
他前些年去国外，在国外开了个诊所，
嗯，
然后他是和另外一个人合伙开的，
嗯哼，
然后因为分赃不均，
嗯哼，
然后他把合伙人给杀了，杀了以后他就回国，
嗯，
然后潜伏在我姥爷的那个城市，
嗯，
在我姥爷的楼下开了这间诊所给我打针。
那分的是什么脏呢？是贩卖器官的脏吗？
杀人犯。
那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
杀人犯。我告诉你，这
潜逃
这个故事，国外医生是他妈真挣钱，我跟你说。这个点在这儿呢，他都能。
你要不要去国外？
要真挣钱。
对，害不害怕？可不可怕？
可怕，
还挺吓人的，嗯，楼下住杀人犯真的很恐怖的呀。
这个还挺，
还有人要分享吗？
是你真实的故事是吗？
真实，
童年阴影，
童年阴影，
有点吓人，
有点吓人。哎，我也有个故事。
来，乱七老师，
至今
说，
至今未解之谜。
你未解呀？
未解。
你说，
十七岁那一年
是真的吗？
真的。
嗯，
在
那不就去年吗？
好，谢谢。在北京的一个画室里，寒风萧瑟，大概是十一月份吧。
不要铺了，好吗？
你让他铺完，我这气氛挺好。你说，
大概在就是。冬天的北京，
嗯，
很冷。
哎，
我们那个画室呢，位于北京的七九八那边。
哦，艺术区。
对，但是在一个村里，也不是很繁荣吧，就人不是很多。
哎，
然后有一天一点的时候，
一点的时候，
凌晨吗？
凌晨，当然画完画。
废话，下午一点干嘛呀？
我就玩手机睡觉，
uh-huh，
关了手机，我就睡着了。这时，
哎，
我就听到由远及近传来了一种声音。
什么声音？
类似于很多人，就是类似于几十个人同时在哀嚎、哭喊、惨叫的声音。就是它是一个氛围感，它不是一个人，而且它不是那种就是大声的叫，它是那种很惨、低频的哀嚎、惨叫的一团声音，
一团。
对，而且我们那个画室呢，在一个丁字路口，我们比如说在丁字路口的左侧，
嗯，
我们就明显听着那个声音，由远及近，再及远，
嗯，
就是他们没有走到我们这边，他绕过去了。
这个声音还会绕，
就是很多人在哭喊、惨叫。哀嚎，然后他就走了，
哦，
这一团声音。
哦，
因为就是跑酷的孩子们摔倒了。
嗯，而且听完
几十个人哦。
当时我们趴在床上，
你们除了你还有谁？
我们宿舍呀，
都听到了，
都听到了。
我操，都听，
连个屁都不敢放，我们所有人都听着，所有人睁着眼，
嗯，
没有人敢出声音。
我靠，你要说你一个人，有可能是幻觉、幻听。
你们为什么不扒窗口看看呢？
完全没。屁都不敢放，扒窗户。
对，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声音以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听见了吗？
嗯，
他说听见了，
嗯，
挺瘆人的，
嗯，
然后说赶紧睡吧，
嗯，
别动。就
是，哎，真
的
是
真的还挺恐怖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能出这种声，就那个声你完全就
那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
嗯，
会不会是街对面那个酒吧蹦迪的，
不可能，那边很偏的，很荒的，
那就是应该喝醉了酒鬼吧。
但是
那个
几十个人，
首先那个声音突出了一个人数多，他就不是一个人在，就跟合唱团一样，是很多高低频同时在发作，
这个有点吓人了。
哎，到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吓人，就一团声音过来就走了。
我给五分，这个我给五分。
屁都不敢放。
给屁一颗星，四分加一分，五分，五颗星满分。
那他都没有答案，你就给他满分啊？
未知就是最大的恐惧。
你敢下降？
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医生为什么被抓走，
因为他杀人了，
杀人了，废话呢。
那我说一个，我这个就最不恐怖了，但是确实是我的童年阴影。
好，
我害怕达达。
达达是
就是不是什么乐队？这奥特曼里面的一个怪兽。我当时为什么害怕这个怪兽呢？因为它拍摄的非常的跟别的集不一样
啊，
就别的怪兽一般都毁天灭地的吧，特别大，但是这个达达有一个能力，它可以缩小到正常人类的大小
啊，
所以有时候它拍那个奥特曼，它的那个回基地一开门一个达达，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无时不在。
对，就是它跟你一样大小，它就会出现在你平常的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它不是说你一抬头看见一个巨大的怪兽，然后你还知道跑，对吧？但是你一推开门，发现这个怪兽就在你家里，跟你长得一样大小，它是个怪兽，而且很吓人，这个就有点可怕了。
负一。
哎呦，
我记得那个达达，它能变成人的样子。
对，达达它能变成人的样子，这个有点可怕了，而且它长得特别丑，
没见过。
你回去搜搜图，脸上有麻子，身上全是黑白条纹。有点恐怖的，所以不是很敢看斑马。其实讲实话，从小到大，我对熊猫也没有什么好感。讲实话，哎，就是这样。
我们还有其他的观众
朋友们有吗？
有没有
朋友们
童年阴影？
就是小时候那时候还在上学，
嗯，
还在上中学。然后呢，那学生时期是有睡午觉习惯的，就周末在家也会有睡午觉的习惯。然后因为天很亮，所以就会把窗帘拉起来睡，然后把门也关上，
啊、
这样子相对安静一点。
嗯，
然后睡着睡着，我感觉自己想上厕所，我就起来上厕所了。
嗯，
然后回到床上的时候，
嗯、
我注意到门背后的粘粒不见了。就睡觉前也，因为我刚撕了一下，就把那一天的撕
挂历，
那不叫挂，就一天一天撕的那、
哦、
日历，
一整本都不见了。
对，因为整本都不见了。我本来是不会注意到这些，但是就因为我睡觉前才撕过，所以我说怎么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掐自己，发现不疼。然后我就意识到我在做梦，但是我做梦是梦到我起来上厕所，我还穿着我睡觉时候的衣服。
床潮了吗？醒了。
你已经上过厕所了。
没有，就是
你在床上上过厕所了。
没有尿床。哎，只是说我起来下床上厕所这个动作是我在做梦。
哦。
然后我就然后掐自己不疼，然后我就因为做梦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
嗯，
其实如果你意识到你在做梦，你是可以
控
制自己行为
的。
控制自己行为。我就说我不要害怕，我回去继续睡觉。然后我又爬到床上去睡，然后可能又睡着了一段时间。然后又睡着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我的床是一边靠墙一边靠门。
嗯，
就如果说我侧过来背对着面对着墙睡的话，
这不是软卧吗？这不是
你神经
靠墙一边靠门
住火车上吗？
就我可能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家搬过一次家，我之前住的床也是一边要靠墙一边靠门，这样我能感觉比较有安全感。
哎，
就不会是两边都是空的。
嗯，
然后我睡着睡着我就面朝着墙了，虽然我没有睁开眼睛，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翻了个身。
嗯，
然后这个时候门开了，因为我当时我跟我妈在家，我爸出去有事情去了。
啊，
然后我妈进来，但是她没有出声音。然后我就想那应该是我母亲啊，然后就听到
要不然能是谁？应该是我母
亲，
难道是挂历吗？
胆子比较小。然后就听到窗帘哗一下把窗帘拉开来了。
嗯，
然后她还是没有出声音，那是因为我是背对着门的，然后面朝着墙。
嗯，
然后我也没有在意。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是冬天十二月份的时候。
嗯，
然后又就感觉我被子被噎了几下，那我想那应该是我妈。
哦，
怕我蹬被子又帮我噎被子了。
哦，
但是这个时候呢手就伸进被子来了。
我操，
伸进被子。
继续，
你冷不冷啊？你这孩子，你这是
继续，
圣斗士不会被同一个招数打倒两次，你知道吗？
伸进被子里来以后，找到了我的手，但是我这个时候意识到这不是我母亲，因为这是一个很尖的、很粗糙、坚硬的，不知道像个爪子一样的东西。
奇异人。
然后就开始掐我的手，非常用力，我无法挣脱，而且当时我是整个人动弹不得。然后我又意识到我还在做梦。
哦，
就是那对，就是在掐我的手，非常疼。然后后来这个时候又松开来了，又开始掐我的脖子。
掐你的脖子，
然后我就感觉很窒息，然后我就想我感觉赶紧醒，我想叫，但是这一点声音都喊不出来、
哦、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醒了，发现是我自己在掐自己脖子。
哎呦喂，
这还是
就因为撕了一夜日历，
就是等于是撕完日历又睡了一会儿，又做了一个梦。
所以这个日历上写的是今天祭撕日历吗？这么缺德的吗？这个日历这么缺德吗？还给人埋坑。
我想问那年是不是鸡年？
我不记得
某日星君，
反正是在上中
学的时候。为什么你对鸡年有什么看法吗？
某日星君下凡。
然后还没有讲完，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赶紧下床看我妈在干嘛，我妈在厨房在洗菜，然后我又掐自己，又是看日历也在，然后又掐自己是疼的，然后又出去，就是把那个木门开，用两道门嘛，木门外面是防盗门，我又看看，然后就是到处寻找，这是我醒过来的证据。
嗯。这是你的童年阴影是吗？
还没有讲完。
我操！你别摸我，他妈的！你又摸我！圣斗士被第二种招数打倒了。你妈的！
哎呦喂！
他也太小了吧！
你还有多少招数啊？
你给我安静点行不行？
摸我呀！
你把我给吓着了。
然后
你别摸我。
然后那一天可能一个是因为中午睡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第二个也是因为害怕，就觉得怕自己再睡着又梦到什么比较可怕的噩梦，或者被鬼打床，然后晚上迟迟不敢入睡，就是已经困到眼睛都闭上了，还是把自己又给整醒，然后我说不敢睡着，
嗯，
结果就这样迷迷糊糊又睡着了，然后这回没有做噩梦，就是梦了当时在我小的时候很出名的一个飞车的特技演员叫柯受良。
哦，飞黄河那个。
对对对、
啊、
柯受良个子不高，但是就是当时所有大陆人都知道他有这个特技、
嗯嗯、飞黄河。
嗯，然后梦到我是在一个教堂里面，
嗯，
然后他在我前面大概几米的地方，然后教堂大家知道有那种彩色的玻璃嘛，还是、
嗯、
然后他我只看见他一个背影，然后他脸转过来说再见，然后他就消失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上学要很早，我那个学校离我比较远，我要通勤坐班车、
嗯、
所以早上六七点钟就起来能听到早间新闻。
嗯，
然后新闻说今年就是今天是12月9号，著名的特技演员柯受良去世了。
哦，柯受良给你托梦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托梦、啊、
所以你受凉了。
我现在觉得两个毯子不够，我还得再
绝了，他妈的绝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但是这个就是像有预见性一样，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
你只梦过这一个明星吗？
对，只梦过这一个明星，就是我梦见他以后，第二天他见，
这太神奇了。
会不会
也并没有，只是知道这个人而已。
会不会他梦见谁，谁就会？
哎，那你们做过这种恐怖类的梦吗？哎，我真的做过一个很具象的恐怖的一个梦。
哎。
反正有一回喝多了，然后做的那个梦，我只记得一个场景
啊，
那个场景非常的恐怖。
嗯，
就是在一个水面上，
嗯，
有几个人，他身体在水底，
嗯，
肩以上在水上，
花样游泳啊。
他们在抬一个轿子，
在我靠，
这个轿子是用白色玉米糊做的。
玉米就是吃剩下以后
那个糊
就是
晒干了，
吃剩下了以后中间的那个白棒子
晒干以后，
哎，
拿这个棒子拼成了一个花轿，
花轿，
然后四个人胸以上在水上抬着这个花轿，
这会不会是老鼠娶亲啊？
反正那个当时给我吓麻了。
有点恐怖。
你那天白天有干什么特别的事吗？
吃玉米了、
啊、吃玉米了，吃了很多玉米。
没有啊，
被玉米棒子爆菊了。
它就是一个场景。哦，我还做过一个场景梦。是地铁上有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
哦呦，这个听上去就有点恐怖啊。
她黑长直。
黑长直。
对。
又不是很恐怖啊。
然后拍过来，发现她另一面还是这个
黑长直
和黑长直，她两面是一样的。
纸片人。你少充点卡了。
可是有这个吧？
你别。
也挺吓人的。反正这个场景我记得挺清楚的，当时。
不吓人吗？
不吓人
啊。
丑。
我讲一个我高中的时候。
哦，先等一会儿，我先怎么称呼？
房东，叫房东。
叫房东。哎呦，我太吓人了。这名字已经五分了。
多学主。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嗯，
我家住就是长虹路那块儿。就然后我学校在汉中门边上、
哦、
然后我会骑车上学，当时因为我家算
老师知道我会去的比较早，然后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每天去开门，
嗯，
所以我都会去很早啊，因为我每天去学校去很早，所以我会就是去那边以后跟前一天约好同学互相交换作业抄。
哦，
对，这样因为我去了别人就有英语作业抄，别人来了我就有数学作业抄。后来有一天我去的是很早，
嗯，
我到门口发现我书包没带，我手往回一摸，就我书包没带，就是我已经
书包没带，
我从出门
没带就是没写，
我从出门到我骑车到学校，
嗯，
到跑上楼，
嗯，
我都没有感觉我身后是没有书包的，
嗯，
然后我手往回一摸，当时真的就很害怕，
嗯，
然后我又飞快骑回家，
嗯，
然后我奶奶已经在那边，她问我说，我以为你今天不上学，然后就没带书包，然后。我又背上书包，
老师说没带就是没写。
我又背上书包，然后回学校，然后这个中间来回时间，班上人已经到齐了。然后
最恐怖的是
背抄作业，
对，
这太恐怖了。
对，这个就是班主任已经站在台上，我在底下，我有别人的作业，但是我连抄都不敢抄。
哦，这个太恐怖了。
第一节课也能抄，在桌楼里。
你是衡水的吗？你怎么说话这样？衡水就教出你这种人。哎呦，
各种小技巧。
还有没有童年阴影？
还有要分享的吗？
童年，哎呦，好。柠檬老师，
柠檬。
我这个应该不算童年阴影，就是它不恐怖，
嗯，
就是有点民俗在里面。
哎呦，那这好了，
封建民俗
啊，封建民俗。
就是如果小时候被吓到的话，会在床底下放一个水碗，
嗯，
然后里面放一个银针，
银针
是吧，放一个银针，然后你的至亲会在外面喊你的名字，
嗯，
叫叫魂，
叫魂，
把你的魂给叫出来，
嗯，
这时候我就躺在床上，
嗯，
这
那个
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躺在床上，是因为我放了把火把家给烧了。
你才是那个最恐怖的。
不是我家，是就是老家那个，
是不是还尿炕和杀小动物？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格吧，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格。
还在美国行医呢。
他那个是什么？就是老家住的是那个砖房嘛，然后在砖房的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就是茅草屋，
哦，
就我太奶奶她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放在那个里面，
嗯，
然后就是说以前在老家放烟花嘛，会有那个放完的那个炮那个东西，
啊，
就摆在那个后面
军火库呀，
废弃军火库。然后就我跟我表弟，
哎，
然后就就在那儿点，拿那个擦炮点完之后往里面扔，
哎，
没想到他那个里面可能还有剩余的火药，
嗯，
然后就炸了，
房子给炸
了，炸了之后，然后就往上飞嘛，飞完之后就正好落在我太奶奶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茅草屋那个地
方，就什么就落在上面了，
就是
火
星子，
火星子，
对，
哦，
然后又是夏天，然后就瞬间就烧起来，
哦，
然后我们家后面还有那种竹，那种类似于毛竹那种很长的很高的那种东西，
哦，
然后就火势立马就上来了，
哎呦，
上来之后，然后我跟我弟就很慌，
嗯，
但那个时候也不敢。就慌到一定程度就不敢叫了，
嗯，
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真好看，然后就烧了，真好看，就这样，
然后还是什么还是在
太奶奶
那个我太奶奶那会儿还没有走
我以为看到太奶奶了
我太奶奶那会儿还没走
太奶奶越飘越高
我太奶奶那会儿还没走
看这个火要不先叫魂吧
不过幸好的是我太奶奶那会儿还没有睡在里面
哦，万幸
对，是的，是的。然后，但是它里面东西都被我烧掉了。
哦。
然后最后是家里面在那个中堂那个地方打麻将、
哦、
打牌，才发现后面窗户外面有烟，
嗯、
然后就赶紧去救火、
哦。
救火完之后，然后就把我弟两个人就抱走了。
哦、
抱走之后，然后当时没有完全吓懵，一直在哭。哭完之后的话，然后我太奶奶过来还反而安慰，就是说哎，说不要哭了，小孩什么
早想烧了，不怪你们。
早想烧了，
不是应该那个里面
太爷爷的情书吧？
里面应该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嗯、
然后过了可能半天小半天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发高烧。
哦，
就开始发高烧，
吓着了，
就吓着了。
嗯、
然后按照我奶奶，我应该反正上小学这样子，
七八岁，
对，小学放小学，然后之后然后就躺在床上。就躺在床上就做噩梦、
嗯、
那个梦我到现在都记得、
嗯、
是我5岁还是6岁当时出车祸的时候的梦、
哦、
我梦到了我出车祸之后担架过来把我抬走的样子
哦第三人称了
对
哎呦，梦中第三人称了。
那会儿对视角，那会儿我应该是7岁8岁，反正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
哦、
然后，但是我出车祸是在幼儿园之后，上小学一年级之前。
你出车祸然后就失忆了？
没有啊，失忆没来。然后就
叫魂。
对，叫魂，然后就说叫魂，这些叫魂这个东西，包括底下放的什么针什么的，都是我妈后来跟我讲的。然后说那个、
哦、
说那个针如果是锈了还是朝什么方向，
嗯，
是说明你要不是高烧，要不是因为你魂丢了。然后后来判断了一下，说是魂丢了，但是被叫回来了。
哦，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好了，
烧就退了。
所以你现在是有魂的状态是吗？
现在对，
快没了、
哦
嗯，快没了，
快没了。
叫魂这个，我奶奶也会，
你奶奶也会，
嗯，我侄子还是外甥，反正就是婴儿时期，
嗯，
有一天就是，他爸妈就是我姐他们晚上出去玩吧，还是怎么样，就带回来，就10点还11、12点吧，
嗯，
反正带着婴儿状态的他就出去了，
嗯。
回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一直在哭发烧、
嗯、
然后我奶奶就说就是吓着了，
嗯，
魂掉了、
嗯、
需要叫魂。然后我奶奶用了一个碗、
嗯、
装满了小米，
哦，不是水了，是小米，
是小米，
北方
北
方
技法，
你看
是那个手机吗？
南方江南水乡用水啊，
北
方
用
小米啊，
小米就是装满了，就是鼓起来了以后、
嗯、
然后再把它压平，
嗯，
然后拿一个布，
把
这个碗包起来，
正面看没有，反面看没有，
然后
正面反面都没有，
气法
往这一盖它就有，
混在里边，
哎呀，什么碗？
然后把这个米装到了碗里，然后就压满了嘛，
压满了，
然后把布
把
罐
盖上，
拧上，
拧上，
倒过来，
倒过来，
在这个婴儿状态，在婴儿前念，
嗯，
反正我听不太清，
嗯，
要么哭，要么离开，要么大概。就不哭了，当时就不哭，真的很神奇。就那小孩就一直在哭啊，一就是发烧加一直，然后随着念完，当时就不。最神奇的就是，
嗯，
把这个碗放回来，把这个布拿走，当时压满的小米里面有一个坑，
一个坑，
对，就是这碗平的小米，然后出现了一个坑，就少了一口。
呢
不知道，不知道，一下把我镇住了。
嗯，玉米糊
镇住了，
真就是就是它可
消失的。
我当时试图用科学解释，就是它在晃动的时候会把这个体积压缩出现，但不知道，反正就是念完了，然后孩子不哭了，少一个坑，意思就是这个事情给他叫回来，
孩子不哭了，
叫回来了。小米是牛逼啊，比三星牛逼啊，小米
雷军雷军
雷军牛逼，
雷军牛逼，
雷军小米是厉害。
发烧而生嘛，
为发烧而生
啊，发烧而生嘛，
在这儿等着我呢。哎呦，咱奶奶真牛逼呀、啊！
雷军，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孩子发烧就用小米，真的是。
好，我们的瘦瘦有
瘦瘦有带过来一些什么北方的萨满的东西吗？
对对对，就正想说讲
真有啊，
点小
出马事情。
哎呦，
胡黄白柳灰
也类似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发着烧。
嗯，你小时候家住哪儿啊？
东北吗？
哪具体哪边？
黑龙江。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吃药不好使，然后就是我们采用一些神秘的手段吧。
哎，
然后是弄了点符水，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反正是烧了点
符。
对，然后
就水
灰倒在水里了啊。
然后因为我高烧，我不知道这是听到长辈转述的，就是我当时是不喝的，硬给灌下去了。
嗯。
本来39度，立刻就上40了。
好、
嗯，哎呦，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真没想到，
这个合理，
这个真合理啊！
就是一下就是眼看着马上就是烧得正严重了
啊！
然后找的那个人就是说，哎呦，你们家这个问题很事儿大了，
还是得吃药。再不送医院可是来不及了呀！
爸爸搁这都拨120了，他还是喝符水呢。
吃点头孢的不行。
当时请的人就是说，你们家这个光喝符水没有用了，就是得
得打针了，得打针了，
得用正猛的了。然后是他们是找了这仙儿，就是我们这边是、
哦、
对出马，
不能兑水是不是？
不是，你听人家说、怎么个出马的流程？
出马的流程是先请了一个黄大仙儿、
嗯，
然后找我认那个黄大仙当干妈。
所以你现在还是
有干妈的人？
不是。
临时的，临时的，
就是我认黄鼠狼当干妈以后，就是那是黄大仙那边就是没啥表示，然后我这边也没好，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到这步还不行，
还不行，
还得往上走，找关系，还得找关系，
还得找关系，
往上传吧。
然后就是说可能是说那个
上访，
你们他妈能不能让人家讲完？人家孩子烧到40度了，你不是让人家讲完？
行行，那你烧到40度应该看到很多东西吧？
看着不到
王大仙儿了，王大仙儿说管不了，管不了，这可整不了，这整不了啊。
然后就是说，可能只认干妈就是说没用，然后就是说让我把我算到黄大仙那边的家谱里去。
哦，
你都
入堂口，
你也是了，现在
没有，就是要按他们那边的排辈儿再去排
堂口
排着名字。然后当时是说，就是说要顺便把我的名字也改了。
哎呀，
然后起的名字巨土，
叫
王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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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妹还不是妹妹的妹，
千娇百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狐狸精，
狐狸精啊。
哎，你讲
这个有点东西啊，
不
小妲己吗？你
就是
什么玩意儿？
就是运气非常好，就是没到改名那一步我就退烧了，
哦、
是不是？
还是你免疫力强战胜了？
对，还是免疫力
战胜了。
阳过了吗？阳
过。哎呦，
还能阳？
来，谢谢三妹同学，谢谢三妹同学，
三妹，
谢谢三妹。
有
意思。有童年阴
影？还
有
吗？
问一下，就关于叫魂儿、就我的记忆中，我经历过很多次叫魂儿、然后像、
爱跑，
你被叫
魂儿，
我被叫魂儿、就是比较迷信嘛，可能就像刚刚柠檬老师说的那个碗里放针的那个叫魂儿，就大真的非常简单，就当时就是我妈给我叫的，你们回去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神经病啊！我这
赶魂儿不乱跑，
就是那个叫魂儿方法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拿一个碗，然后装半碗水，
半碗水，
然后拿一根。银针，没有绣的银针，
没有绣的银针，
穿上线，把那个线压在你的枕头下面、然后你睡觉，如果第二天那个银针上有绣，就说明那个魂还没有完全回来，就如果说等，然后你就要换水，然后又换针还是干嘛的，就等到那个银针上到哪一天，第二天白天你醒来发现它上面没有绣了，那你的魂算是招完了。
不锈钢的针不就行了吗？
就是，
必须得是铁针，以前的那种铁针，你知道吧？
导线。
哦，
那个我们家那个针什么材质我也不清楚，但它就是前几天是有锈的，后来就没有
锈了。就没
锈
了，
对。
而且那个事情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我妈给我做的。
你高中魂也跑啊？你这魂也
太
吵了，去夜店了吧？
回来以后真是乐不思蜀，你说说这怎么办呢？这说。
还有的叫魂就是，还再说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初中的时候，也是大概初三、初四，也挺大的了。
初四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那是五四制。
哦，五四制。
然后
为大年初四。
神经病啊！你别搞这套。
然后就是发烧，上医院去是肺炎，大概住了10多天院吧。就是那个过阶段就经历过烧到40多度，然后又打针退烧，就一直在院里打针，就已经是退烧了几天了，然后还在打消炎针。真的时候就又发烧了，就没有办法。然后同病房的那个阿姨就介绍我妈妈，就让我去找一个就是会招的婆婆。
我打断一下，你们病房的病友在医院里面封建迷信呢？
儿科是这样的，
儿科是这样的，
真不把你们大夫当人呢？
就当着大夫的面，他就得联系大仙儿啊，
还是得找关系。
你既然治不好我，是吧？
王主任，你不行，你得听李道长的，就是这种样子。
我认识个三妹，就是这样治好的。
您说，
到了晚上还是发烧，然后我爸妈他们本来是挺唯物主义的，但是。
没
信该信还得信呢，
对，该信还得信，
就是把我、就把我带到那个婆婆家，就是进她家，我觉得非常凉快。就我们东北那边供暖的话，冬天的话是-30多度的。
哦、你也是东北人
啊？对，我也是黑龙江的，
也是黑龙江。
然后，
黑龙江不容易有魂。
但她家就非常非常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凉爽。然后他就过去跟我就对了对话，然后就这样子拍拍我、然后就从后背一直到摸到手、摸一摸，然后嘴里一直在。念念有词的说一些什么，
这大娘们真尊呐！
就等回去的路上我就退烧了，出了他家我就开始流那种就是退烧的汗，然后就退烧了，
哎、
就没有再发烧了。
这个有点厉害，
咱这边
神奇，
主要就治退烧，我发现。
别的病也治不了，咱们囤点布洛芬行不行？就是
咱
小时候
东北这
东北没有布洛芬，
仙家就主治退烧，发现
主治退烧。这个胡黄白柳灰主治退烧、
哎、
还有儿科、还有儿科，
还是儿
科
退烧这一块，
对，
好使、啊、
挺好使，
全是高烧不退。
有没有不是发烧的然后自己有童年的阴影的，包括看什么也不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哎、啊。
我爸 他有一段时间，我小的时候，挺小的时候，
哎，
他有段时间类似于肾结石吧，就很疼啊，
泌尿科的病啊，
嗯，当时该找你，很疼，
很疼，
但是他疼是有规律的，
哎，
他每到晚上十一点开始疼，
哦，
他白天不疼，
为什么呢？
疼一宿，不知道为什么，
没了，
然后就去
星星医院
治病是一方面，然后去找看事儿的，
哦。
我们那儿看事儿的是通过看香，
看香
就是点三根香，
嗯，
看这三根香的燃烧速度和长短，它有说法。然后
点三根香，同时点，同时点吗？
对，
好。
然后反正最后得出了结论，是我爸爸当时的一个结拜兄弟，
嗯，
我们那边兴拜把子嘛，就是几个小哥们玩的好就拜把子，
嗯，
他们那个老大就是我。
嗯，
大伯
，嗯，干大伯，
出车祸意外去世了。
哎呦，
然后说那段时间是这个大伯想来找我爸玩，
捶你爸腰子。
大伯
闹呢，闹呢，
闹呢，闹呢。大伯也太调皮了吧！
大伯爱晚上玩，
晚上十一点捶你爸腰子，
然后就给他整点贡品、纸钱、香火
啊，
送就
送走了。
回去去那边别整了，别整了，
别整了，
别闹了，
哦，
然后就真不疼了，
真不疼了。
他这个神奇的就是他真能解决事儿，就挺让人，
哎呀，这个有点吓人。童年阴影这趴还有没有人要补充啊？
应该啊，有有
有
有有，
还有一个童年阴影。哎呀，今天讲的好像都挺吓人的，但是都是小毛小病。
我母亲小时候是住在农村，然后家里老人长辈孩子是住在一起的，挤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平房里面，
啊，
然后当时我母亲还很小，几岁的时候，然后家里有老人去世了，
哦，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说这老人去世以后这个棺材是停在家里的，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般
就是放在家里啊，
对，就停在家里，然后放在我母亲住的那个房间里，
哦，
我母亲晚上就住那个房间，
哦，
然后那个老人的遗像也挂在墙上，
哦，
然后就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很恐怖这个事情，
哦，
但是又因为家里就是这么安排的，他也没有办法去反抗，
嗯，
有一天白天的家里的大人在忙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个我母亲是在客厅里自己一个人待着，
嗯，
然后那个房间呢他能抬眼睛能看见，
嗯，
能看见那边的那个里面放着这个贡品馒头，
嗯，
但是那个房间是没有人的，只有棺材停在那里，然后他说他我母亲就说他当时看见一个馒头飞过去了，
呜呦呜呦呜呦
飞过去了，
一个馒头引发的
血
案，馒头飞过去，
但是确定那个房间里是没有其他人在的，
咱太爷打球呢吧。
然后他晚上就做梦，梦了说老人给他托梦，
嗯，
说是，就是，
想吃馒头了，
不是想就是想在下面想有一些身上能有一些，钱财什么的，能在下面行走的稍微就是自如一点，
哦，
然后家里赶紧
烧点票子，
对，赶紧烧钱，
嗯，
然后后来就没有再给他托梦了，
哦，
就是我听到我母亲跟我说，
嗯，
他一直到现在都记得这个事情，就未解之谜，
嗯，
听得我都饿了，这馒头，
哎，
馒头。
我是之前我是之前听基本无害，他们当时是的，有的有
别的节目，
听硬文汉，有一个嘉宾他说为什么棺材放家里，他某些地方是有那个压棺材的习俗，就是我不知道你母亲有没有哥哥或者什么长辈之类的。
母亲有一个大哥，然后还有三个还是四个妹妹，就是我应该是喊姨娘，
啊，
应该是，
对，所以你母亲好像是最大的那个女性孩子，
对，女性当中
是
最
大 的，
啊，最大的，
然后可能要压棺材，所以
阴气重，
哥哥也在，有可能哥哥跟他一起压，有的地方是哥哥跟他一起压，反正就是把棺材停在这个里面，让这个后辈陪一个几个晚上之类的，就这样，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哎呀，
好，
飞馒头，
基本上
飞馒头是有点牛逼
啊！有吗？有举手的吗？
有个小哥，
小哥
卖保险的小哥，怎么称呼？
小哥隐藏在暗夜之中，
他真的是卖保险的。
小哥，怎么称呼？
我叫阿卓。这个事呢，是我发生在我身上，
嗯，
但是我是在我不记事的时候，
嗯，
我妈通过口耳相传告诉我的，
嗯，
就是。我以前我姥爷呢，他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不记事儿嘛，然后 就是说我特别喜欢我姥爷，就是别人抱我就是哭的时候，我姥爷抱我就不哭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家那边他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特别是老人不在的时候，就是小孩，就是我当时我那种就是不记事的时候，那种小孩他是能感觉到的。当时那天，反正当时我姥爷他就据说啊，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不记事儿。
我们都知道你很不记事儿了，你已经强调四遍了，你有多不
记
事？
你无意识。
然后当时就是说我姥爷当时就病重嘛，病重，然后突然有一天下午，就是我妈抱着我去看我姥爷的时候，当时就是，就不愿意让我姥爷抱了，就是就特别有点忌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突然就发生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时我刚学会走路嘛，然后就是在那天下午，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里，当时都在客厅，当时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就跑到那个一个朝阳的那个窗户旁边。
你都会跑了？
刚会走，那时候刚会走路，
嗯，
然后就跑到那个朝阳的窗户旁边，
嗯，
然后就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就是磕一次，然后说一句爷爷，磕一次说一句爷爷，然后磕了三个头，当时就是我们全家人都看懵了。
我操！
他那会儿你爷爷还，
对，当时还在
了是吗？
但是当时我真不记事儿，然后
已经看到魂体还是怎么？
对，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啊。
爷爷床底下放点碗，放点水，然后。
叫回来呀、啊！这会儿叫回来有点来不及了、啊，
这个算不算一种 callback 呢？把你的魂 callback，
赶紧找到永生的方法。
然后
死之前可以拿小米儿。
他还没说完，他还没说完。
你讲，
其实也就说完了。然后没多久嘛，我姥爷就不在了。
哦，哎，你姥爷有身体有问题，可是你说的是爷爷，
不是？当时可能就是有这种征兆嘛。
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
你说，
就是
你记事儿了吗？那时候，
也不记事儿、这个也是我奶奶告诉我的
啊、
就是那时候说我刚生下来那会儿，就是一直上幼儿园上小学之前，
嗯，
就特别瘦，瘦的跟干猴一样，
特别瘦，
瘦的跟干猴一样，
干猴一样，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那边我们那边就是哪来的那种说法。
嗯，
去医院，就是人家就是刚生孩子
啊、
嗯，就是剩下来那个剪下来那个胎盘
啊，
对，说那玩意儿
子和车，子和车，
对，
嗯，
然后就让我，就让我去吃点、
啊、
然后那时候，就我姥姥就专门还托人，
嗯，
托人去医院里面就搞了一点回来
啊、
炒菜吃。
啊，这个不用当年，现在也很抢手，现在也很抢手，医院现在这个也很抢手。
后来
从明清到现在都很抢手，这个你得听那个王岳波的《铜陵传》，你得听那个《雍正剑侠图》。哎，这个是一味中药，这个孕妇的胎盘啊，叫子和车
啊。
什么样的药力最强呢？根据小说里面描写啊，就是他孩子还没生出来的时候，那些江湖匪人就会把这个孕妇五花大绑、开膛破肚，把婴儿生掏出来，不要婴儿，只要胎盘，这个药力是最强。这个紫河车拿出来了以后配两种药，一个是蒙汗药，一个是春药，然后这两种药呢分发给这个江湖黑道，因为江湖黑道一定要用春药和蒙汗药的嘛，对吧？一个是劫财，一个是劫色嘛，对吧？然后他们用这个紫河车所做的这些药来办坏事的时候就可以敛很多财，然后这些钱就用来充作军费谋反朝廷，
是个反清复明的故事、
哎、差不多、嗯、大概就这么个设定、哎、
我讲一个类似的，岔开一句，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瘦
啊，
然后为了治这个瘦呢也是遍及名医吧、嗯、可以说是什么针灸艾灸中药西药，直到我上了高中
知道了华莱士
这个食堂的饭跟家里的饭不一样，
食堂的饭好吃是吗？
我蹭蹭的长胖
家里都拿什么？就除了小米就没别的呀这个确实是，哎呀，这个确实是有
点，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
没了
没了，
就是
他要说他们食堂饭好，
对啊，就是小的时候很瘦，不知道用怎么办，就用了很多方法，
这个
吃中药，
哎，你说吃东西，我想起来
就家里饭难吃，说白了，
对，你说吃东西
不知道，
我想起来，他们吃一辈子吃习惯了。我爷爷奶奶之前让我明目让我吃蛇胆
啊，
就是而且是他去那个
杨过也吃蛇胆，
他去那个菜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菜场还有蛇，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5岁之前吧，
嗯，
就是活蛇取胆，
哎呦，
然后拿回来以后生吃，就是沾着血的那个蛇胆。
这你和胎盘有什么区别？
我生吞一颗蛇胆，我小时候在江西生的。然后就在那边生吃了一颗蛇胆，他说吃完蛇胆人能
功力大增，
明目啊，眼睛就很不灵不灵亮啊，不还戴眼镜吗？没有用啊，就是这个一个老年间的迷信啊，老年间的迷信。
好，
哎，
那我们基本上到我们第三趴。
哎，刚才大家讲的都是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啊，
嗯，
恐怖程度有限，我觉得恐怖程度有限，因为大家还坐在这儿。
好。
真正恐怖的可能人都不在，
咱一会儿吹一个灯。
鬼吹灯啊。有没有大家听过比如说坊间传闻，或者说是都市怪谈，或者说是灵异事件，包括自己城市的或者隔壁城市的，耳听道听途说的都可以，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新闻？
我反正没有，因为一旦有人说我就开始
说
不
听不听不听
停。
我给你讲一个，
你说不听不听不听
停。
你说一个，你来一个劲儿大的。
我跟我们学，我跟我同学说的。
你说是真的吗？我先问一下，这个事情是你发生在你身上的吗？
听说的呀。
不是我发生，当然肯定不是。这种故事哪能？我说我跟我同学是这么说的，我说，
哎，
也是一个研究生学长跟我说的。
嗯，
说他们早年间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艺术系，一个学画画的一个女生吧。她是跟校外的一个人搞对象。后来就发现他其实是小三，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是那个男的骗了他，但是他还是被人爆出来了。爆出来以后呢，学校这些学生啊，什么贴吧呀，舆论啊，网上呀，扒他嘛，就说，哎，你们这人小三儿啊，你这个你们学校的小三儿，他的同学什么老师辅导员就会讲他嘛，受不了，有一天就在画室里自杀了。
真的上吊了？
怎么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当时因为他也老出去嘛，就是不在宿舍嘛，所以他们当时舍友不知道。
哎呦，
第二天一早上起来上课早八，一开门，
哎呦，
从那以后
啊，
这个教室
啊
非常的有一些传说了，就比如说什么石膏像脸冲着墙啊，
哎呀，
什么水果会烂得更快啊，
这什么的，
什么乱七八糟吧，反正传说嘛。
哦，这个教室以后后面还有人在用是吗？
后来就把这个教室连门带窗户全都砌上了。
哎呀，
就给他
密室
给他就
封上了，
封上了，
封上了。
这是我当时跟我同学说的。
没后续了是吗？
我同学说真的假的，我说假的，我现编的。
操，这是现编的吗？
这真的假的？
这是当时编的故事。
这也算是挺好的一段，
很刺激吧，
江湖传闻了。
刺激不刺激？现编的，
刺激刺激。谁有锤子我砍我打他一下子，我这妈的，谁有斧子？哎呀，
你其他人有要分享的吗？
最好不要是编的。来来来来来来，哎，不不不，
这
怎么称呼？
我叫王胖胖。
这边有个王瘦，
王
瘦
瘦和王胖胖。
我的妈呀！
我的工作跟独子老师一样，也是在医院工作的。
哎，
然后为了录这个播客，特地搜集了一下医院里面的灵异故事。
你医院是南京的吗？
南京某不知名医院。
那你俩是一个医院？
你挺坏，
啊，你挺坏呀，啊！你
就是我们医院的 ICU 嘛，就是大家都知道重症监护病房经常发生就是死人的这种事情嘛，
啊，很正常。
对，很正常。然后就是有一张床经常会死人，然后而且，
哎，
隔壁床的患者
啊
还经常跟管床的护士说，
哎，
感觉 头上，然后还有那个张床、嗯、那张床的附近，然后就是有人啊，有阴影啊什么的
啊，
就是而且那张床的管床的护士就之前还说感觉夜班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拍他、
嗯、哎呦喂
然后他就转身，因为 ICU 的就是一个是有很多护士，因为一个护士可能才管一两个病人，所以就是有很多护士嘛。然后他就感觉到别人拍他之后，他就问刚刚谁在拍我，然后他的小伙伴都说没有人靠近。
哦，你们 ICU 晚上是亮灯的那种吗？
对，亮灯的。
ICU 晚上是灯火通明的， ICU 晚上是跟白天是一样的，就是全明的状态，它不会熄灯的。这个时候还能出现的东西，
但是有人会熄灯，
法力高强，
那张床上的人永远都熄灯。
哎呀，这个有点吓人、
这个是 ICU 的，然后普通病房也有。
普通病房，来听一个，听一个。
普通病房就是就是有一个放器械的房间，然后就在一个就一号房病房旁边嘛、
嗯、
然后就是大家都说它里面会传来莫名其妙的声音，明明里面没有人、
嗯、
但是有声音、
嗯、
而且就是但只有极个别的人会听到嘛、
嗯、
但是医务人员听到这个就不讲了。然后就是他那个房间旁边的这个病房里面有病人也反映会听到里面的就是会响声音，就还蛮可怕的，
莫名其妙的声音、
嗯、
对
声音。
没有结果吗？
哪有结果啊？哪有？
就是可能大家
跟真鬼故事一样，
靠近
他
这个，
这个反而听起来更真实。
对呀、啊，有结果都是假的啊！我找补一句啊、
哎，
我那个故事里面
啊，
小三和网络暴力那一环节是真的
哦，
所以大家不要网络暴力，不要对陌
生的人。小三和网络暴力是真的，
你找补不回来了，大家已经很讨厌
你。他没死对吧？
当然没有，他只是被网络暴力了。
哎呦喂，觉得编排人家不太好啊。
所以
对不起，我们先说对不起，
对
不起，对
不
起，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不要网络暴力嘛。
医院的故事，我听过一个国外的，就是医院有一个也是这个像，不是重症监护病房吧，反正就是，因为国外的医院没有那么多人嘛，可能是养老的医院啊之类的，就住着很多老人，但是大家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死掉的老人越来越多，院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日本排了核废水
不是，是真的，真的，这个好像是个真事，死掉的老人越来越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在排查找不到，因为进来的老人都很重了，病都很重了，基本上像那种康复就是这个安康病房一样，基本上就临终关怀那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老人还在不停地死掉，而且死亡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星期四前后。为什么都在星期四前后呢？
疯狂星期四
对，是微博五十，赶紧微。
他妈的，
比我还讨厌，
比你还讨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最后的结果跟这个疯狂星期四差不多鬼扯，但是是真的。
啊，
因为医院最近雇了一个清洁工。
啊，
这个清洁工的，自从雇了他以后，病人的死亡率就提高了。
啊，
为什么在星期四附近呢？因为星期四他值班。他值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吸尘器吸地，吸尘器没有插座，他就把病人的那个
孝子行为，
对，就把病人的呼吸机的插头拔了，然后插他的吸尘器，这是真的。然后他吸的时候，有的比较脆弱的病人，
我看了，他被索赔了，他
对
那个头，那个叫什么？
听起来是很傻逼，但是确实真的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啊，挺恶魔的，
挺恶魔的，我靠。
那我最近还听到说英国有个护士他会杀那种新生儿，
对吧、
就是、
杀新生儿啊，太可怕了。
对，好像就感觉英国的变态挺多的。
对、就
是、用来杀新生儿
就是反社会、
啊、
反社会护士、
那个、什么护士照顾老人，然后为了就把老人给
为了省点力气就把老人搞死。
嗯
嗯、
哦、
这个人性永远比恶魔更可怕、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还有吗？
我现场摇了一个法医朋友，
哎，
就是
法医，
但是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是一个唯物主义法医，大家注意了
啊。他说纯灵异事件是没有的，但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事件？
纯灵异事件，
纯灵异事件，
讲点。
但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超声反应，
超声反应，
游击队儿。
啥玩意儿？你说这些人都听不懂，只有我能改
他说人死的
不翻
了。他说
他说人死了之后可以啪啦啪啦电人的某个地方让人坐起来，然后便于他们解剖或者研究死因、
哦、
就跟用小针戳牛挖的坐骨神经肌肉会抽抽是一个道理。
仅仅为了让 让人坐起来他就搞人
这个 有点这么恶趣味、啊、
这么开刀有点费劲，电一下子噔
死尸抛品是吧，这有点、
嗯、
有点恶趣味了。这个
当时黑猫是不是就踩了一个人的这儿然后让人看见了，从此以后就知道这个黑猫不能踩人身上。
哎呀，黑猫不能踩人身上，
黑猫不能踩
人。来来来说说说说，来
会跳起来，
来
解释解释这个黑猫的事。
不是不是，也是一个民俗，就是、
嗯
是就是停棺材停在那边的时候、
嗯、
有的地方风俗是要在尸体的那个脚踝那个地方上面横在上面横一条麻绳，
麻绳
而必须要是麻绳。
哦，为什么
麻边的绳？就是怕尸体跳起来。
哦，
就半
防防僵尸用的。
对，
防僵尸用的，
就是、
啊、半脚绳，
就是最后一下、
哦、
就半脚绳，就防止有猫的时候起尸的时候，然后
黑猫起尸、嗯、
对，就半脚绳把尸体给绊住，让他走不了、
哦
嗯
哦、往林正英那个方向走了，
僵硬比较僵他跳不起来。
还有没有这个民俗的也行啊，那个现代社会的也行啊，
现实的事情。
哎呦，
就是我就想问，如果当你看到电梯在你面前，
哎呦别
啊，
怎么了，
有点恐怖，我觉得我害怕了。
在你面前开关开关
啊
啊
你会坐吗？
哎，我遇到过，我真遇到过，
就空电梯在你面前
完全不敢坐，
完全
不
敢坐，不敢
屁都不敢放我，
你又屁都不，
你快走！
但是我敢坐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电梯它平时经常这样。
好吧，
我讲一个更恐怖，就是在我跟我朋友玩剧本杀的时候，就是我们玩完剧本杀，
哎、
然后我们那个当时是成都，那个叫类似新街口，那叫什么？
啊
反正是一个老对春熙路，但是那个是老城区、
嗯、
然后就是有一片楼是那种比较老的楼、
嗯、
然后那楼恐怖之处在于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嗯、
它厕所是那种特别老的厕所、
嗯、
很黑
旱厕，
但是上面会有一个绿色的灯安全出口、
嗯、
但是你不仔细看、
嗯、对，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灯下面是黑黑的厕所、
哦、
然后我们打完剧本杀当时凌晨两点到那个是十八楼，我现在都记得清楚，十八楼。但是我一按，我们按下的时候，
嗯、
它会卡在十九楼不动，就在十九楼一直不动、
嗯。
然后我们去叫那 DM 出来，那 DM 出来以后，他刚一出来，那个十八楼门开了，但开完以后，他接着又关上了。关上以后 ，DM 一走，他又开了。然后我们又把 DM 叫出来，然后他又开了，然后 DM 陪着我们下楼。
哎呦喂，这有点吓人，这有点吓人。
我鸡皮疙瘩起来。
DM 还
电梯，这个是有点吓人，我觉得。我跟你说关于厕所啊，我小时候我就被一句话吓唬过
啊，红手绿手，
红手绿手
大
白
手那个也挺吓人的、
哎、我反复想这句话有他妈什么可吓人。然后你作为一个小朋友，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就会不停的想坑里面会有红手绿手大白手钻出来。但是
什么是红手绿手大白手？
就是没有前言、没有后语的、就是从蹲坑
家有儿女，
对，家有儿女里面
刘梅给刘星讲了个故事，
对，就是蹲坑里面会出一只
红
手
绿
手大白
手，
哎，
只绣花鞋。
哎，但是你仔细想，你仔细想一想，他为什么要从底下伸出手？这上面除了屎还有什么？他是不是有一些怪癖？这个鬼也挺脏的，我觉得。
红手绿手大白手。
对。
我操！你好可怕啊！
就我们公司那个大楼，经常加班加到最后，就剩下我和陈仲强了。
程仲强，好。
那么程女士是
就是我们公司他的那个电梯是彻底换过一次、
哦、
就彻底换了一个厂家的电梯，就是因为电梯经常会出事故、
啊、
然后白天出事故顶多人被困在里头就算，但是关键我一个人加班的时候他也会出事故、
啊、
然后我们那栋楼呢，它是负一层负二层 是停车场，负一楼负二楼都是我们公司的，然后六七八九十是我们公司的、
啊、
但是中间二三四五是没有楼层的，
没有楼层
啊，就是没有建筑物的、
啊、
它就
没有建筑物、
啊、
就是一楼直接就六楼了、
啊、对，一楼直接我们
二楼就是六楼，
就 不是二楼三楼四楼五楼是不能摁的，就是它不会停的。
哦，吓一跳，妈的！
就是还是有
东西，但是它没有
电梯不停，
电梯不停啊、但是
吓一跳，我以为
然后晚上加班时候它就会又出事故，
随机停，
对，随机在二楼和五楼二到五楼中间停，然后停了以后开开来，有的时候是那种乱七八糟的黑黢黢的，有那种建筑的材料什么的，
哦、建筑垃圾，
对，
有
的时候、
哎呦喂，
有的时候一开开来就是一面墙就一面砖墙，
哎呦喂，
砖墙吓人。
关键它不是，比如说它我的楼层是在七楼，就是我比如说我
摁
一楼，
七楼结果二楼停一个砖墙，
不是我摁一楼的话，它后来为什么彻底换？因为它是直接坠下去的。
哎呦喂。
就它不是这样，哎，慢慢到了，比如说到了五楼一打开来是建筑材料，不是这样，它是从七楼咣下去的，
承重墙上电梯了，
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还好我之前说听说是要贴在那个边上，然后半蹲手扶着那个扶梯，
啊、
这样保护脊椎，对吧？
哎呦喂，保护脊椎，你上电梯都上出保护脊椎来了，
就电梯安全，电梯安全。
摁那个铃又没有人，因为保安去睡觉了，我们那个晚上那个，
哎、
因为一般晚上没什么。特别事情保安就睡得比较早，然后就被困在里头，然后我又打电话给领导，然后领导又拼命呼、呼那个保安把他给呼醒了，然后就过来再把我从电梯里救出来，
发现电梯里死了个人，人虽然死了但是脊椎很健康，他保护得好，
半蹲着
他保护得太好了，脊椎太健康了呀，
都已经烂了，就
脊椎太健康了，
羊蝎子是吧？
公司就痛定思痛，把那两台电梯彻底就给砸
了
重换，
就是因为你是吧？
对，因为我这个事情，然后被吓得不轻，就是后来就，但是有那么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同事领导都得爬楼上班，因为所有人都是楼层都是从六楼开始的，就然后住在十楼办公的就更痛苦，得爬到十楼去。就每天都爬，就那段时间特别健康，
特别健康。这个鬼的副作用，这个鬼的副作用是让所有人都健康。我操，太恐怖了！
健康鬼，健康鬼，
健康鬼。
我再接着刚才讲，就是、看到就是开关的电梯可能会就是说、可能会上坑，因为它经常坏。但是如果你看到是里面灯在闪，然后它又发出异响，空无一人的电梯你会上吗？
我感觉这个像温子仁拍出来的。
我上了。
你上了。哎，别
我不想看，我不想看，不想看，不想看。
口述了。
这真的没有想看吗？
口述内容吧。
别，我不敢看，不敢看。
不。
你可以发浪花群里，
没有 BGM 吧？
我不在群里面，但是你们可以听声音。
哎，别。
真的没有什么，
整吧你给想看的人看吧，咱们以后交流，咱们结束以后交流，或者等一会儿，或者你可以给我们。
哇，这挺吓人。
哇，电梯里就我一个人。
哇，
准确来说，我在我家住七楼，我下到六楼的时候门开了，其实我也有点害怕，但是应该是住六楼的奶奶，她一个人站在电梯外。然后看到电梯里面有一个我和这样的电梯，
奶奶更
你打开看见一个老太太，你
到底谁更吓人？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然后
老太太脸吓得刷白，你一看刷白的老太太，
哇，大白手这不就有了吗？
太激烈了，
他退后了半步，我就想摁电梯，我说你上嘛，然后他就摇了摇头，退后了半步，我就把电梯摁了，然后我就到了一楼，因为我真的赶着上班。
还是打工厉害呀！
哎
呀妈呀，
破除了所有的封建迷信，
不是故事啊，就是
不是故事，
是个小。
我们家六楼没有住老奶奶，
你们是住一起的吗？
对啊，
你尾随他更恐怖了。
对，
你们家住一起没有六楼？有六楼，
有六楼，但是六楼没有老奶奶。
你俩看看病去吧，你俩。我不记事儿啊，我不记
事儿。你看看六楼是不是有个人给他磕头呢？
不记事儿，我不记事儿啊，我不记事儿。哎呀，大家有没有就是刚才都是一些民俗啊、灵异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超自然接触啊、UFO 之类的经历啊？不会只有我有吧？
你有？
哎，我高中真的见过，
我也见过，
当时看着乌云里头两个大光斑从那儿飞来飞去。我这也太带劲了吧，我靠，没手机呀、啊、然后过一会儿那个探照灯把灯撂下去了。
蝙蝠侠是吗？屋里的他。
对，这也太带劲了。
咯噔紧张。
没有，就是俩探照灯给
摇下来。就是俩探照灯。我是之前，我初高一的时候见过一次飞碟，大家觉得就很不可思议，但是我真的觉得见过。我可以给大家详细描述一下，我到今天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晚上睡觉，我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躺在
谁没有啊？
有的人是，有的没有。
我宿舍，
他有的住宿舍，我是住家里的。我躺在床上，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房间的布局。我的房间
坐北朝南，
什么玩意儿？怎么还有阿迪的专场在里面？
是不是
又 Q 别人了？
你靠着墙，
你
那边是门。
你听我说，好吧？
有个小挂历。
我住他妈鬼故事集锦里头，我操！你能不能别扯了？
底下有个小饼。
妈呀！还有大白手，
还有一炷香，
我这汇总了是吗？我这先听我说完啊，我一个
然后你跪下来说爷爷，
你讲
人家是老爷呀，拜错了啊，就是一张床。如果我平躺的话，在我的左手边是门，门外面就是客厅，爸妈可以从这个门里进来。在我的右手边是写字台，写字台是靠着墙的，墙上面是窗户，然后。写字台的一侧是一个立柜，立柜里面装的都是书。写字台的另一侧是另一个立柜，立柜里面装的都是书。两边的大，我一定要描述清楚，两边的立柜是抵着墙的，所以你们能知道这一面墙上除了立柜就是桌子，然后就是
窗户，
没有其他别的东西，对吧？就是窗帘，没有别的东西。我睡觉的时候是喜欢关上窗子反锁，把窗帘拉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达达进来。我
这个 callback 真的
好，我从小就怕达达进来，所以我每次睡觉一定要把自己左手边的门关上，右手边的窗户反锁，窗帘拉上，很安全，对吧？
那是从衣柜出来的。
衣柜里面是书啊，然后那个柜子是透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我能看见。好，前情提要，有一天晚上高一的时候睡着了。睡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听见有嗡的这种声音，就不是打打这种声音，我到今天都记得很清楚，嗡的这种声音
来接你了。
当时我是闭着眼睛睡觉的，但是你们知道眼睛闭上的时候，如果你用一个强光照射你闭上的眼睛，你能看到光的。
嗯，
我就能感觉到在我的左手右手边窗户的位置有很亮的光，然后当时我就很努力地睁开一条缝，
但其实是拉着窗帘的，
是拉着窗帘的。我能睁开一条缝，看见一道我这辈子见过最强的强光从窗户的右侧照到我的床上来，非常强烈，就是那种已经可以盖过所有东西的光芒照过来。就在这个时候，还有那种嗡的声音，然后我的眼睛就是一条线，就是眯着，因为我当时困嘛，在睡着的情况下，然后我的眼睛突然就慢慢的睁开，我发现窗户开了，然后窗帘是往屋子里面飘的，意思就是说外面有风吹进来，窗帘往屋子里面飘。我当时整个人躺在床上，就看见外面有类似飞碟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看不清轮廓，只能看到一束超强的光。最恐怖的是就这个时候我整个人突然腾空了。
你是被选召的孩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整个
你相信光吗？
我整个人，哎，
你是那个馒头，
我是馒头，我是老爷，我也是大手，我还是小饼，
空了，拖起来了，
馒头把你拖起来了，
你闭嘴，我的脚可能还在床上，但是我很确信
站起来了呗，
没有站起来，我很确信我的腰和胸还有头就整个人。
你核心力量还是挺强的。
你在做臀桥，
类似，真类似，真的很类似臀桥，只不过是上半身浮起来的臀桥，就是我上半身底下是空的，
其实很难这么起来，
很难
正常
没有东西是能
跳一下，
没有东西是这样起来的，我就是从床上腾的一下弹起来了，然后我就听见，
能解释这个是吧？
不是，哎，当时我就听见这个嗡的声音。是我这辈子听到过最响的声音，就是巨大的这种嗡，一开始是嗡，然后是轰鸣，巨大的轰鸣，同时强光的强度变得更强了，那个窗户也打开了，然后所有的窗帘都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在闪。
哦，真的吗？
然后这个时候我努力睁开眼睛，我想看发生了什么，我发现我的头基本上动不了，我浑身都僵硬了，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亮光是从我的右手边窗户照进来的嘛，对吧？所以都是用余光看到的，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瞟了一下余光，我看了一下我的窗户， 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在别的故事当中从来没有看到的 UFO 接触的场景。我发现我的窗户包括外面的树变成二 D 的了，
平面，
就是它的维度变了。
那怎么能看出来呢？
不像三 D 了，就它真的不像三 D 的东西，就可能是像现在这个蜘蛛侠那个电影一样，三选二。
哦哦，
三选二的技术，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技术啊。
当然，
对。当时也没有人做三选二的动画电影，所以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东西啊。我就感觉到好像外面的东西维度变了，变成像二 D 的东西了。然后突然一个瞬间，我就砸落在床上，咚的一下砸落在床上，然后灯没了，亮光没了，声音没了，然后我可以动了。我看一下右边的窗户，窗户是关的，窗帘是垂下来的。
做梦呗？
不是做梦。不是做梦，我当时太真实了，就是起来然后落下来，我都能听见那个声音，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看我现在都记得很多细节，我第二天记得，当然也记得很清楚。我到了以后，他说，我说我遇到 UFO 了，外星人了，你信不信？然后我同学说，我信啊，我信啊，我信啊，你继续编啊，我信啊，就很不信，你知道吗？所以我跟谁说谁都不信，但是真的有这段。
你当时要是腿部力量好一点，你又被选中了。
我不知道，就感觉到是那束光把我吸起来的，然后光走了，我掉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刚当时可能是那个筛选呢，
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被
没有任何变
化，选剩的孩子，
变聪
明了，选剩的孩子，
这就是选剩的孩子，
我是选剩的孩子，
就是很多人都选过去了。
我就是小丑王在天上，我被吸走的那个是吧？被选剩下来的，
选剩下来，
妈的，
没选上啊！
但是真的很真实，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接触过外星人，
没有没有。
有人接触过外星人吗？
没有没有，
UFO，
就只有你。
什么
宇宙探索编辑部？
就是你们坐过灵车吗？
灵车，成都的公交车。
这刻板印象了，
哎呀！就是我奶奶死的时候，我爸爸因为一些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去我奶奶的葬礼。然后我就代替我爸爸，然后坐在那个灵车上，因为前一天晚上就是守夜什么的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5点钟，然后就是火葬场，就是找点关系，在火葬场地窝烧嘛，就5点钟不到4点多，就我当时很困，然后我坐在那个灵车的副驾驶的位子上，然后那是一个那种很小的县城，就已经半乡村半县城了，
城乡结合部。
对，然后就是那边是可以在路上看见一些牛呀之类的的。
哦，
我就看见了2个还是3个那种戴着很尖很尖的长帽子的人，手搭着手跳过去。
我操，这个有点恐怖了。
起来了，鸡皮疙瘩。
对，就是早上的时候雾很重，看不清楚。
哎呦喂！
然后回去的路上，然后我也是坐在副驾驶上，然后抱着我奶奶的骨灰盒，
哎呦喂！
哎，我听那个博文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讲过他之前在疫情期间，反正有一天晚上，他那个故事非常长，我就记得
简明扼要啊。
他在半夜就是跟他们出去做核酸的时候，因为他要第二天要核酸，所以他半夜去了一个很偏的地方。
嗯，
那个医院在路程之中，他看见了一个老头背着手，嘴里叼了一个塑料瓶子。在路灯下，
然后呢？
那怎么了？
很恐怖啊！
这有啥恐怖的呀？背着手叼个塑料瓶子怎么了？
什么意思啊？
很恐怖。
对啊，在喝水。
那好吧，他讲了一串，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挺吓人的。
就是你这个画面，你不能细想，但你乍说出来其实没啥，
啊、就感觉很诡异的一个，
就是诡异呗。
嗯，
没有，我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我自己。
那咱们就以这个故事收尾吧。好吧，
我自己身上的，就是我爷爷的妹妹，我希望姑奶奶级别的。
嗯，
然后她去世之后，然后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就是姑奶奶的娘家这边就是叫男性代表，我爸又不在家，然后就喊我过去。
嗯，
做什么事呢？就是钉那个棺材的钉子。
钉哦，钉棺材钉子，
对，就是相当于姑奶奶的几个直系亲属。
啊，
就是钉一下那个，让自己的直系亲属把那个棺材的那个四周的钉子给钉进去。
嗯，
在钉进去的时候，其实最就是个流程，不用我们钉，因为说白了我们也不会钉，其实都是已经钉好钉。对，仪式感就是最后这么一敲一下。
啊，
然后在我钉完之后，把锤子交给就是 办这个丧礼的那个人的时候，我准备走的时候，看到那个钉子稍微动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看错，就是那么动了一下，就是这么个事儿。
就你姑奶奶想出来，
我不知道，就是动了那么一下，可能是晃眼嘛还是什么，就是最后在我准备钉完之后交到那个主事的那个人手上呢，准备走的时候，就瞟了一眼，那个钉子稍微动了一下，好像是动了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最恐怖的就是，哎呀，忘了录，然后
好
录了，录了，录了，录了，录了。我觉得咱们今天啊，最后这四个字我来定一下吧，好吧？咱们今天每个人说三遍，百无禁忌吧，
好
吧？
好
怕万一有
什么一起说吧，一起说吧。
怕万一有什么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啊，我们都是节目效果
啊。没事没事，不干净东西已经走了，
都是
老板走了。
哦、老板走了。哎，咱们这都是节目效果啊，啊，最后还有效果的事呢。哎
呀，
都是节目效果啊。三二一。
百无禁忌，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哎，好嘞，谢谢大家的录制，谢
谢，
谢
谢，
好，
谢谢，
再见。
既然大家热烈拍手，那么我就只好当场献丑，我倒麻烦亲家母给我当一回二婶，
让我
行吗？
中，今儿我也当一回二婶，露露脸，我也不怕磕着。现在开始跳神啊，我要请神了。
烧掐指一算知道了，帮兵有事帮我招，一架云头十万里，二架云头百丈高，三架云朵来得快，飘飘悠悠来到了啊啊啊
来了
啊。都说小鸡不撒尿，老钱哥有哥的招啊，房地产是炒股票，搞对缝是搞承包，坐飞机飞得高，世界各地哪儿都撩，去东京去纽腰，拉外商是搞外交，将来台湾归大陆，省长给我预备招，你当我是哪一个？
谁呀？
我本是堂堂大侠胡天彪啊。
哎、胡天彪
啊。我不相干的给你闺女治好病，不知得罪哪路线，得罪皇家丢饭碗，得罪胡家小鞋穿，得罪佘家交不起费，得罪孟家借款难，社会治安这么乱，仇人多了啊，不安全呐、啊啊啊啊、哎呀。
谁的黑锅谁得背，没钱别说东西贵，买卖赔了个人赔，倒爷之间把风对，只恐外公黑吃黑，神通大的夸小弟，熊老爷们当乌龟，救苦救难发慈悲，老仙家千万别把河了船儿推，得仙家呀。
家中缺柴又烧米儿，兜里没有一文钱，眼看日子要玩完，哪有功夫扯大篮？江边大马耶，我要回呀，我要回呀！
啊，回哪儿去？
回千山，管得着吗？回千山，哎哎哎呀！
给治好病，多给银子，多给钱，一袋大米，两袋面，三斤红茶，四条烟，五只小金，六瓶酒，外加现金700元，这些东西还嫌少啊！屋里的家用电器随便搬呗。
这个条件我答应，你闺女没有别的病，十有八九是产后风。
啥？